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教会方面的史学家指出，19世纪的中叶这100年为传教的世纪，而教宗俄我略16世他为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做了许多决定性的规划，也为传教事业打下了基础，也介绍了四个在当代最普遍的善会、传信会、圣婴善会、圣伯多禄会、神圣传教协会。这四个善会也被宗座特别列在自己保护之下，而封之为宗座传教事业。还谈到了俄我略16世以后的教宗们对传教事业的关心，而真正给伟大的传教教宗们开路的是教宗本笃15世。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以教宗本笃15世他为传教事业的所作所为作为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教宗本笃15世登基之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阻碍了传教事业发展的美好前程。大战结束之后，教宗本笃15世就在1919年公布了著名的《福治大通谕》。这份《福治大通谕》被称之为传教的大宪章。教宗以远大的眼光讨论近代传教的各种问题，而继承他职位的其他几位教宗只不过是把这份《福治大通谕》所定的原则加以扩大，确实和实施而已。在天主教国家刚刚经历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冲突之后，教宗便向他们强调应该要超越国界的种种分歧。教宗向传教士们说，你们要牢记，你们绝不可为扩张世上的国家而工作，而是为扩张基督的神国，更不是为自己的国家增加拥护的人民，而是为了增加天国的子民。如果传教士们忘记了这条金科玉律，那么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教宗又说，福音已传入了几世纪的地狱，本地的神职人员只是尽一些次要的职务，连一位主教也没有，这其中必定有应该纠正的错误，我们应当为修道院尽全力，以便培训领导本地教会的人才。福治大通谕不只是为传教士而颁布的，而且也是为全部的天主教世纪而颁布的。福治大通谕邀请了所有的教友一起关心传教工作，为传教事业和传教士祈祷，培养传教的圣召，也为传教事业慷慨捐献。接着我要为各位介绍有传教的教宗雅号的教宗闭月11世。我们称闭月11世是传教的教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他说，他一想到世界上还有100,000,000以上的人不认识基督，他便睡不着觉。教宗闭月11世掌理教会的日子正是乱世，使得他经常挂虑着许多的问题，但是他从来没有忽视有关传播福音的事。闭月11世在1926年颁布了名为《教会的事项》的通谕，提醒传教士不要忘记传教并不是终点，而应该是建立本地教区，而且培训本地神职人员，由他们接管教区的一段过程。教宗闭月11世并且将他付诸实行。他在1923年祝圣了第一位现代拉丁礼仪的印度主教。1926年为了表示教会本地化的重要性，他以最隆重的礼节在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教堂亲自祝圣了6位中国主教。这在传教历史上实在是一大转捩点。教宗认为这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播种之后需要继续加以培植，应该把国人误以为天主教是从外国输入的另外一种商品， 或者是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种以讹传讹的烂言加以消除。为了让人明白，天主教实在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公教会。随后，教宗毕月十一世委任了好多位中国籍的主教，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本地主教已经有28位。毕月十一世还实现了本笃十五世所拟定的另外一项计划，那就是使天主教世界都一起参加传教工作。他邀请所有的修会都能够派人到传教区去，连那些创立之初原本不是为传教的修会，甚至于是隐居的苦修会也不例外。他希望所有的教友都能够觉悟而意识到传教事业人人有责。他愿意唤起群众的大规模运动来帮助传教事业。他曾经为这个目标而建立传教节，每年在耶稣君王瞻礼的前一个主日，在全球每一个教堂隆重的庆祝。祈祷宗会每个月的传教意向也是按着教宗毕月十一世的希望加上去的。为了能够使传教的思想深入人心，他曾经号召要使用现代的宣传技术。1925年，教宗毕月十一世在罗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传教展览会。第二年，在拉特朗博物馆建立了一个传教人种博物馆，不但将一切有助于传教以及其进步的情形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还搜集了一切有助于认识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的文献。他又为了全世界都能够获得正确的报道，教宗毕月十一世便在1927年创立了信德通讯社，向世界各大报馆提供有关传教士们的消息。在他多管齐下的努力之后，在统计数字上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效果。总计毕月十一世从1922年到1939年17年当中，天主教的教友在传教区的数目从1200万增加到了2200万。教区的数目也从315个增加到了526个。其中已经有40个已经委任了本地主教来管理了。教宗毕月十二世和若望23世可以说也都是萧规曹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爆发，毕月十二世施政的第一步便是亲自祝圣了12位传教区的主教，其中德籍的一个人，法籍的一个人，而法德两国当时正在彼此打战。此外，有一位印度籍，一位中国籍，他就是山东阳谷教区的田更新，还有2位非洲籍的主教。正当世界各民族彼此厮杀混战的当儿，教会这种超国籍性的祝圣主教可以说不能有再好的证明了。为了更便利于传教事业，教宗毕月十二世毫不迟疑地与非天主教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像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以及日本等国，并且继续不断地增加委任本地主教的数目。此外，也公布了重要的传教通谕，就是1952年的福音先驱，1957年的信德的恩宠。这两个通谕都是特别为非洲而写的。若望23世在1959年颁布牧羊人的领袖通谕内，特别强调教友参加传教的义务， 公进会、学校、出版事业以及慈善事业、社会事业的重要，还强调应该要尊重非基督教民族在风俗习惯上未沾异端的文化。在19世纪中，由法国提供的传教士在人数上常是占第一位。在1900年间，在全球各地从事传教活动的6000人中，竟然有4500人是法国人，占了全部传教士的三分之二。此外，法国还提供了2600位从事教育的修士和10000名修女。从19世纪以来，尤其是从教宗本笃十五世和毕月十一的鼓励传教以来，传教士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传教士的来源也比以往广泛多了。以前总部派遣传教士或派遣很少的国家也加入了传教的阵营，有荷兰、爱尔兰、比利时、瑞士、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而荷兰的神父有五分之一是在传教区工作。现在就让我们以朝圣的心怀走进时光的隧道，走访世界各地的传教区，概括的看一看每一个重要的传教区中许多传教士的英勇事迹和传教事业的发展，以及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首先，我们到非洲看看当地传教的情形。埃及跟北非在初期教会的时代可以说是教会活动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这时候不免发出惊讶和叹息，这个原本是奥利镇、西比连、奥斯定等著名教父的家乡，广阔的非洲，而且又离欧洲那么的近，为什么在近代却成了最后才接受福音的地方呢？那是因为自从阿拉伯回教占据北非之后，天主教就逐渐的被消灭了，以后被信奉回教的土耳其人所征服，这里就成了海盗的大本营，禁止天主教的船只靠岸登陆。要到1497年德加马绕过好望角之后，非洲的地形才稍微清楚。于是先有葡萄牙人，然后有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都在非洲的海岸边建立了商业据点。天主教的传教士虽然在16世纪的时候在非洲各处有些短暂的成就，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欧洲的探险家深入过非洲的心脏地带。由于森林无法穿越，浩瀚的沙漠干燥异常，气候又恶劣，又没有医治可怕的疟疾，再加上勇武好战的回教徒神出鬼没，这要比凶涛澎湃的海洋还要更难穿过。因此19世纪中叶的非洲地图中央部分仍然是一片空白，标上了不知之地而已。要到1830年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之后，回教在非洲的铜墙铁壁才被推倒了。从此以后，大胆的探险家们才逐渐地揭穿了非洲大陆的神秘性。而这个时候的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正大为盛行，各国政府都认为占领新的土地就是销售大量工业品的最好办法。于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锐意快速占领更广大的殖民地。1885年，列强各国在柏林集会划分了非洲大陆的势力范围。19世纪末叶的时候，只有埃底约比亚、塞比瑞亚和摩洛哥仍然保持着独立，其他的地区几乎全都成了列强的属地。这次的会议，列强各国议定了土著民族的信仰自由应该予以保障，而列强各国应该是不分信仰与国籍，努力发展宗教、科学和慈善的建设。列强各国大致都还尊重这些原则。实际上，非洲的殖民政策和传播福音的工作是并行并进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实行殖民政策的国家也关心、致力于传教。他们为了经济上或是政治上的利益，有时候还反而阻碍传教工作。 举个例子，比方在北非，法国政府竟然不怕妨碍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反而去迁就回教徒的政策。所以列强各国打开了非洲大陆，和平、秩序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传教工作，这是一个事实。殖民与传教齐头并进，有时候能够相辅相成，双方有时候互相利用，有的时候也彼此掣肘。16世纪非洲海岸各处所建立的那些教团，到19世纪初几乎都已经消灭。整个非洲不足5万的天主教教友，神父只剩下60多位而已。1817年，有一个新修会的几位修女在西海岸的塞内加尔登陆。5年之后，他们的创会人也来到了塞内加尔。这些修女的到来可以说是非洲再度传教的开始。这些修女就是圣若瑟会的修女，由雅弗爱修女在法国吕克尼的旧隐修院附近创立的。雅弗爱修女还在童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大革命当中掩护被驱逐的神父，表现了她的英勇精神。她一心想要献身给天主。有一天，她忽然得到神示，在她的房间里，满是黑面孔的儿童们向她伸手喊着“亲爱的妈妈”。她又看见圣女德勒萨显现，对她说：“这是我给你的孩子们，我要亲自做你所创立的修会的保护人。”雅弗爱修女在塞内加尔找到了这些孩子们。当她一到达塞内加尔，随即显示了她的组织天才。她走访农村，奠下了天主教在塞内加尔的基础，使儿童们得到教育，病人得到照顾，还开辟了模范农场。从一开始，他便认定了非洲人的灵魂必须要由非洲人自己去拯救。他于是开始着手培植本地的神职人员。他从一群儿童中选出了一些有资质的，送到法国去接受栽培。1840年的时候，已经有3位晋升为神父，这就是近代非洲的第一批黑人神父。今天的朝圣之途走到这儿，时间也到了。我在这儿祝福各位健康愉快，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